所以就叫阿弥陀佛。好，上个礼拜默学一点疏忽哦，所以五经一论的经本啊，以及这个康生凯版本的无量寿经相关的文段，我不很不负责的，请各位要去抄，我都在上礼拜五下课回去之后，就有学长到三楼去问我去哪里去抄经文呢、啊？我想多数的净宗学员是不太知道怎么去查大正藏资料啊，只有少数的学长是可以的，所以我今天把一些的法本呢、啊、都具足因缘了，所以我们请各位学长检查一下你们手上应该有两样东西是具足的。第一个东西是净界法师的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导读的讲表，有吗？没有的后面还有，去把它补足。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汇集版本的啊，当然是指汇集本的这个五经一论，里面有夏林居老居士的汇集本的。如果你的手上是只有康生凯版本的，那可能还要去找这个版本，我们今天要去两边对看。那么第三样东西是上个礼拜我不负责任请各位去抄大正藏的康生凯版本，现在发下去的是从大正藏当中录出来的啊康生凯版无量寿经的原文。好，有了这三样东西之后呢，我们今天再把上个礼拜草草做过的一些这个略读的工作，我们再重新一遍啊，让各位把我们手上的法本呢、啊，能够稍微批读整理一下啊，作为我们随身法藏。既然我们要学净宗净土的这个学理教理行果，我想这些法藏我们似乎都应该要好好的长时间的批读哦。那我的责任就是导读啊。那么搭在这个净界法师讲表的便车的后面啊，我进一步跟各位学长报告我的个人的一些学习性的做一些补充的意见。好，今天我们就打开净界法师讲表的第二页，然后呢拿到刚刚的这个两页三页吧，你们应该有两页半是吧，三张纸的康生凯版本啊。我的电脑功夫就只有这么样，我只能够把它抓进来放在 Word 里面，然后摆整齐，那这个行距啊这个天地左右都没有去顾到啊。那我为什么这么不负责任，是希望自己我希望各位学长每一个人都能够以这个为依据，然后自己回去重新抄一遍啊，根据你读到的心得，然后把它结构化啊，整理成你，或你如果会打字的话更好啊，回去自己整理一下。那我的责任真的就是只是导读啊，而不是给各位一个很圆满的法本，因为每个人都有各自读书的习惯啊，我还是希望你们亲自自己动手过的东西会比较称你们的心意啊，那对他的理解相应度也会比较感应道教啊深刻一点。那我们就重新翻开来，因为上个礼拜我们用到了净界法师讲表，他只是略引了康生凯版本无量寿经的本文。那么他这么做呢，在第二页到第四页，他把我们入发大誓愿呢，就是法藏比丘在因地发大誓愿前的因缘呢，做了五段文的大科啊，做了五段文的大科。那我们今天就重新来过哦。那么各位看到这个版本是下面有标第一页，有没有看到啊？天的部位就是佛说无量寿经卷上朝为天竺三藏康生凯译，这是目前流传在大正藏当中哦五个版本之一，也是目前在净宗学人流通最广的一个版本啊。刚才上课前也有学长在给我一个功课哈、啊，因为我上礼拜提到这件事儿，他就交代这个功课，因为他很用功，回家就把 基金会网站当中的下载啊经文的部分呢、啊、把慧远大师的无量寿经译述他下载了，他读了很欢喜。这个礼拜一他就有问我这件事儿，然后今天他就开口叫我48愿圆满以后续讲慧远大师的无量寿经译述啊，这当然是很庄严的事儿啊，不过我自己掂掂我自己的斤两，一定要有准备才能够谈这个事儿。好，我们就先把现在的事情做好，这48愿啊。48愿是属于这个无量寿经里面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啊，不过它是属于纲要式的一部分。那么我们看到这个经文啊，这个经文我为什么要从头录？因为我还是希望这个文并不是空穴来风，来自于天方夜谭，一个阿弥陀佛他现在正在西方，然后呢这个完成了这48愿。这个东西是释迦牟尼佛在法会当中为我们介绍的，而且根据汇集本的考据，在大正藏当中有20几处有引到无量寿经类似这个法会的这个因缘，所以有这么多的引证，我相信它的信实不虚是几乎毋庸置疑的事情。那我们把这个康塞卡版本从一开始我闻如是，就是一般我们听到的如是我闻这样开始，从释迦牟尼佛的法会，然后你看哈，他一开始就以什么列众为优先呢、啊？啊，各位看到第一行开始，其名曰尊者谁呀、啊？了本记。尊者正愿，尊者正语，尊者大号，尊者人贤，尊者离垢。这个尊者指的就是阿罗汉啊。那么这些尊者好像我们都不太熟，其实都熟的。你如果去看《无量寿经译述》啊，他每一个尊者都会列他的本名，这是用他的那个功德来安立他的名称，不是以他的本名啊。像底下。各位应该就可以看到哈，像三迦摄有没有看到啊？第三行尊者优楼频离迦摄，尊者伽耶迦摄，尊者那提迦摄，尊者摩诃迦摄，这位迦摄才是我们比较熟悉的大迦摄啊。前面就是我们也很耳熟能详的，但是不太知道他的名字的，只知道他是三迦摄。那么接下来从舍利弗以后，就是我们很熟的人了。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是个大乘的大乘方等的经典，却把阿罗汉尊者摆在前面，也就是要取其信实性。因为阿难这样子的因缘啊，所以呢，释迦牟尼佛呢为这些尊者为上首众啊来讲这个无量寿经的因缘啊，这是序的部分。那么无量寿经的序非常长啊，第一大段算是我们一般的这个它的通序很短，通序只有一行而已哈。从尊者列众开始就是别序，啊，这别序非常非常的长。然后呢，它的因缘也是因为佛放光，那么这个放光的因缘非常非常的殊胜，所以那个阿难就问这个佛放光的因缘是为什么？好，前面我们就不细看啊，有机会我们如果学习慧远大师的译述，我们再来看。那么净界法师的引用文从第二页从天数下来就是第二大段，因为阿难请问呢，他放光了因缘以后呢，他就说了，阿难谛听今为汝说，对曰为然，愿要欲闻。有没有从这个文，从第二大段以下，在佛告阿难的天的部位，你们就随看净界法师的讲表第二页的第一段，净界法师给他立一个名称叫做清净诸佛啊，各位就在这个地方写这个科判，清净诸佛。清净诸佛接下来他就开始开第二科文法修学，就有一点像我们阿含经的四正行里面的次第啊。四正行第一个就是清净善事，对不对？然后第二个就是听闻正法，那第三个是如理思维，第四个呢是法随法行啊，你们记不住先没有关系，在清净诸佛那个地方就写法藏比丘在因地呢，它是经过无量劫，从定光如来一直到四自在王如来， 他亲近过这样子的无量佛，那我们就会觉得说，他老人家亲近过这么多佛，我们算哪颗葱啊？我们也是亲近过很多佛，只是善根不具足。所以我们这一生来啊，希望能够不辜负我们的暇满难得的人生啊，希望能够真正把亲近诸佛的因缘把握住啊，把握住，然后呢真正好好的栽培善根啊，这一生就能够成就往生净土的因缘。所以呢这一大段呢整个就是这边的原文，那我们就一起共念啊，从这一段，因为它是略引，我们就读完整的文啊，希望跟这些法藏比丘因地所亲近过的佛也一样结好因缘啊，我们念念佛名就等于跟他结因缘。好，大众合掌。佛告阿难，乃往过去久远无量不可思议无央数劫，定光如来心出于世，教化度脱无量众生，皆令得道乃取灭度，赐有如来名曰光远，赐名月光，赐名旃檀香，赐名善三王，赐名须弥天冠，赐名须弥等药，赐名月色，赐名正念，赐名离垢，赐名无着，赐名龙天，赐名夜光，赐名安明顶，赐名不动地，赐名琉璃妙华，赐名琉璃金色，赐名金藏，赐名炎光，赐名炎根，赐名地种，赐名月相，赐名日阴，赐名谢托华，赐名庄严光明，赐名海觉神通，赐名水光，赐名大香，赐名离尘垢，赐名舍业意，赐名宝岩，赐名妙顶，赐名永力，赐名功德慈慧，赐名蔽日月光，赐名日月琉璃光，赐名无上琉璃光，赐名最上首，赐名菩提华，赐名月明，赐名日光，赐名华色光，赐名水月光，赐名除痴明，赐名度盖行，赐名净性，赐名善术，赐名威神，赐名法会，赐名暖音，赐名狮子音，赐名龙音，赐名处世，如此诸佛皆悉已过，尔时赐有佛名是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名行足，善事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好，到这边是一个段落。所以你在这边稍微画一下一个下括弧哈，这一段就净念法师的简则来讲的话呢，你们就不妨就好像是汇集本一样啊，给他科分第一分，第一分给他弄一个科判的名称，叫做亲近诸佛。那么很多外中人都说我们佛教徒啊，满天神佛啊，怎么这么多名字啊？那佛名表的是他的性德，他已经成佛了，这些如来都已经成佛了哈，都各有各的本愿具足的净土啊。那么他的佛名就是他最殊胜，当然佛佛道同是不错，可是每一个人的因地法行跟他的本愿各自有差别。就像净念法师在他的 MP3 里面问到听讲的法师问一件事儿，他说呢，你念阿弥陀佛跟念释迦牟尼佛如来一不一样啊？啊，各位对缘起的了解一不一样啊？念这两个不同佛的名字一不一样啊？你说一样当然是可以说哈，就毕竟圣意来讲可以说是一样，佛佛道同，可是就缘起部分每一个佛的本愿不一样，对不对？你意念起某一个佛，那个佛你对他的感应道交，那个缘起就不同，懂吗？你想到阿弥陀佛就想到西方极乐世界，在那边能够一生补处成佛，你想到观世音菩萨就可以想到他的闻声救苦。所以每一个佛你对他的感应道交，那个最大的交集是因缘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念到这个佛号，念到这个菩萨名的时候呢，你意想起的那个功德， 你会企鹅效法，你会企鹅有对他的请求祈请，那个因缘心呢、啊、都各个不同，都各个不同。那么我们学佛的人呢、啊、非常重要的只是这四个字，就是感应道交。你不管修什么法门，你都一定要了解这四个字到底要如何正确的用心。所以呢，我们念各如来菩萨的名称呢，要知道我们的心呢、啊、在持诵他名号的时候呢所发生的功德，就我们凡夫这一边是不一样的，就佛来讲的嘛，他们没有差别，对不对？可是我们当然是要就我们这一方来说，我们这一方因为持诵这个佛菩萨名，因为持诵每一部经典，因为持诵每一个咒，它所引发出来的心行相应行是完全不一样的，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佛菩萨名在经论当中呢，表的都是我们应该要去三业效仿的那个典范。而且如果按照释迦牟尼佛说法的观念来讲的话呢，他整个这样的下来其实都有他的道次第。你看啊，从一开始起于谁呢？定光如来，最后终于哪一个呢？是自在王。定光就是指真如法性啊，从那边来，然后到最后在哪里成佛呢？啊，成就他这一生的本愿呢？是自在王如来。所以光是一头一尾就有很多话可以说了啊，不信你们可以去看无量寿经的那个缘起。那么中间的每个次第，你不要以为就是一个廖成林这样的名字而已。廖成林本身就世间法来讲也有他各个字的意思，可是佛如来的名称呢，都是因为他成就本愿的功德所安立的性德啊，是他的真如法性，那个佛法性呢所显出来的功德。所以你看啊，从真如法性到四自在王如来，一如无二如，但是呢怎么样能够把这个二谛圆融显现在我们的自心功德上，你就知道这本经的缘起是非常殊胜的啊、哦、那中间在历经这么多佛啊、哦、这么多佛啊、哦、如是诸佛皆悉已过，而他现在谈一个当时讲经的这个因缘，就是他因地成就四十八愿那个本愿，那一世他执欲哪一位呢？执欲四自在王如来。而他也是在那个佛出世的时候呢担任国王啊，我们上礼拜讲过，那个国王的名字呢就叫做释饶益啊，是非常富足的一个国王啊，他也非常的爱他的子民，可是呢他却觉得这些东西不究竟，他想要追求佛法，所以他就自己发意要出家，名曰法藏，法藏是他的本名，是他俗家的本名，当时并没有取法号这样子的一个惯例啊，所以就以他的本名来做他的沙门的名称。好，接下来是这个经典法师的第二段啊，看到第三那第二页的第二段啊，闻法修学。所以请各位学长在我们本文啊，第二页第三大段最后时有国王那里，有没有看到那里呢？你们就在这个下夸五后面标，在天的部位标二，闻法修学，就跟我刚才所补充的四阿含里面的四正行啊，四正行第一个你一定要亲近善事，对不对？你要亲近善知识才能够跟他请法，然后呢依据他所交代的功课呢，我们真正能够闻法思维，所以才会有底下思维啊，如理思维这个部分。所以闻法修学这一科比较短啊，请各位也一样合掌。时有国王闻佛说法，心怀悦欲，寻发无上正真道义，弃国捐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高才勇哲，与世超逸，亦是自在王如来所，稽首佛足，右绕三匝，长跪合掌，以颂赞曰：光眼巍巍，威神无极，如是严明，无与等者，日月摩尼，珠光炎耀，息息隐蔽，犹如巨墨，如来容颜超世无人，正觉大音，响流十方，戒闻清净，三昧智慧， 威德无履，殊胜稀有，生三念，诸佛法海，穷深尽奥，究其矮底，无名欲怒，世尊永无，人雄狮子，神德无量，功德广大，智慧深妙，光明威相，震动大千。到这边请各位画个下括弧。所以你可以看到法藏比丘在因地的时候呢，他自己发了出离心。那么为什么因缘发出离心？我想他是九眼劫亲近诸佛以来所栽培的善根，对不对？然后在听闻到有四自在王如来出现于世，他当时心里面就出了两个心念。第一个心念，弃舍世间，对不对？他觉得这个世间并不究竟啊，并不究竟。于是呢，他说闻佛说法，心怀越狱，寻法无上正真道义，就是发，就是发了成就佛菩提，成就这个佛菩提的本愿力。那么他发了这个力量呢，就以两个心念来做啊皈依。第一个，弃国君王，行作沙门，这就是发出离心啊。发出离心之后呢，你只是想出离世间，可是你凭我们业众凡夫的本性有没有办法出离呢？没有办法，所以一定要求佛加持。求佛加持在一般行者的说法就是赞佛，对不对？对于佛的功德产生那种仰信仰望祈请求加持的心，跟我们念佛人一样，你要愿离娑婆，还要加上一个什么？心求极乐。不能只想离开一个你自己连明白是什么都不清楚的地方，对不对？更没有一个目标要去追求，你就一路讲空，我觉得空什么东西你都不知道啊！这个不是学佛的出发心，学佛出发心一定是从有相求开始，啊，知道什么东西在你今天要成就佛道这件事情上的相较啊。如必喜，这个愿出离，这是不错的啊。我们都知苦，知苦是我们出离的一个依止心。可是只是知苦，而对于断集这件事情，我们毫无功夫，你就必须要有一个老师可以去学习，而且成就的目标，你一定要有一个立定志愿的对象。不能说我不想这样子，可是你要怎样？你完全没有个典范，完全没有一个自己的希求心，这个对于出发心的人来讲是不对的。所以呢，整个这一段，尤其呢《赞佛记》，几乎你可以看到，不管是这个注经写论的大德，他们都会在自己著述之前会写自己的归敬记或者是赞佛记。你看到经里面的这些大菩萨，乃至于佛跟佛之间啊，彼此的称叹，都会有许多无量善巧的演说。而所称叹的呢，都是佛三大类的功德。第一个是戒，第二个是定，第三个是慧，三无漏学究竟圆满清净啊。可是我们就没有学过这种祈祷啊。我们当要称赞每一个人的时候呢，似乎就讲不出称赞的语言呢，只会讲出很肉麻的话啊，那世间的言语。可是你要赞叹佛这样一个清净圆满功德圆满具足的一位典范，你会怎么称赞呢？啊，你会怎么称赞呢？如果你多多读经的话呢，我想你今天用来赞佛的这个典范的这个文句呢，是有无量啊无量相的。像这边就有一段，从光言微微一直到震动大千。你们不妨回家哈，回家当你要不管你今天要做堂功课也好，其实我如果觉得你时间如果够。很充分，把赞佛记摆进来，像我们净宗都有赞佛记，对不对？阿弥陀佛生金色，是不是？那个也一样，很多人就会略掉，其实不对的，因为这些我们的词诵都是让我们的心庄严的充分且必要条件。你不要以为那念起来是恶心的，老实讲，佛才不需要我们称叹这么多，对不对？我们称叹不称赞他的功德就是那个样子，他才不稀罕我们多说一句话。可是我们今天如果这样称叹，而心起的是这个毛孔放大，对不对？然后呢，汗毛直竖，那种善根发起，那种心庄严，愿求、愿希求、愿这个求加持这样的心，你如果经过这样的念诵而三业完全 一如的相应，你底下所做的功课就会加分嘛，对不对？事半就会功倍，所以我们都会已经把它方便减到很非常简了。那如果你把无量寿经当作是一个你今天每天功课的修学法本，很多人听到我们的老师说你把什么经这个诵个几遍，不是诵几遍而已啊，这是诵持诵的过程当中每一个段落每一个那个三页的相应都要如啊，就是感应道交啊，完全要能够感应道交，要契入的。所以这段文你们不妨也可以把它学起来，如果你觉得很好的话啊，当你今天要开始念佛之前，你也可以用念我们很熟悉的这个仪轨当中的赞佛偈，你可以用这一段文，因为这段文是法藏比丘在他因地的时候赞叹四自在王如来的一段话。好，那这个是这个文法修学的啊，文法修学这一大科。所以也就是说，我们今天意念佛了以后呢，就希望佛加持，佛在我们的二六识中，以他的本愿力化现一切的因缘为我们讲说，对不对？令我能够得开明，心得开明，大开圆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希望能够常随佛学，勤转法轮，这两个根本愿，我们今天实际上向他祈请的一段言说。好，那你到底要跟他学什么呢？你跟他请什么法呢？所以你今天在跟他请法之前，你一定要讲你的本愿。所以上礼拜我们在这段文稍稍解释过的，就是讲表净念法师讲表第三页的标为第三段的立定誓愿。这个立定誓愿，其实讲立定誓愿，其实是给自己未来成佛的那个愿啊，做一个纲领。还记得是哪三个纲领吗？第一个是什么？设法身愿。第二个呢？设净土愿。第三个呢？设众生愿。所以基本上呢，如果我要成佛，我要依着我的佛的法身功德成就一个我的这个报土，那么我应当要包括这三个元素。第一个，我一定要尽无量劫呢来成就圆满一切法身的功德，因为所有今天变现的这个净土啊的果报，还有所摄受的众生，都要为我们法身功德做依止。如果你自己没有法身功德做依止的话呢，你今天其实哪有本事人家去你那里跟你相应什么呢？所以呢，摄法身德就变得非常重要。那么由摄法身德呢，成就一个报土，成就一个化土。那么你自己在这个法性土当中呢，成就这样子的一个这个国土的庄严，然后呢，再去设下往生的方便，引这些相应的众生来生，对不对？所以就是摄众生，大概有三大愿望。那么这三个愿的纲领呢，从哪边做起呢？从这个寄送的第四行，愿我做佛这边开始。所以请在这个地方画个上夸弧，因为那个行距我用的太小了啊，你们把它拉起来。这边就写第三，用净念法师讲表的大科名称叫做立定誓愿。立定誓愿，好，我们就一块念诵这一段文。大众合掌，愿我作佛，其圣法王，过度生死，弥布解脱，不思调意，戒忍精进，如是三昧智慧为上，无事得佛。普行此愿，一切恐惧为作大安，假令有佛，百千亿万无量大圣，速如恒沙，供养一切施等诸佛，不如求道，坚证不却，必如恒沙，诸佛世界富不可计，无数刹土光明悉照，遍此诸国如是精进，威神难量，令我作佛，国土第一，其众其妙，道场超绝，国如泥环，而无等双，我当哀悯，度夺一切十方来生，心悦清净，已到我国，快乐安稳。到这边是一个段落，到这边为止呢，是净念法师引用的一段。我们还是依这一段文来科分一下。 从愿我作佛以下哈，七圣法王过度生死迷不懈脱不思调意戒忍精进如是三昧智慧为上无事得佛普行此愿一切恐惧为作大安。对啊，为作大安。好，到这边为止。好，到令我作佛之前，到这边为止呢，普行此愿，对不对？好，请到普行此愿那里，无事得佛普行此愿，到那里为止是设法身愿。那这法身功德有什么呢？底下就列了一切恐惧为作大安，假令有佛百千亿万无量大圣数罗恒沙供养一切四等诸佛不如求道坚证不却，譬如恒沙诸佛世界富不可计，无数刹土光明夕照，遍此诸国如是精进威神难量。到这里为止。这后面呢，普行此愿的后面这段文是要去比照十方三世一切佛的功德，我希望能够成就十方三世一切佛功德那样等量奇观的法身功德。前面是讲他自己的誓愿，后面是比较量到十方三世诸佛啊，都能够齐等，就是我们一开始的齐圣法王，对不对？就要跟三世十方诸佛一切的法身功德要能够相等，这是这边我们三个本愿当中的一个第一个基本。然后从令我作佛开始啊，令我作佛国土第一十一众奇妙道场超绝国如泥环而无等双，到这边为止，到这边为止是设净土愿。因为净土其实是大乘用来替代我们极正涅槃的二乘人他们的心念，我们当然同意啊，修行就是要解脱，解脱就是要断烦恼啊，断烦恼所成就的果呢就是大涅槃。可是我们今天呢心有大悲心，要就近愿成佛，所以我们不是速证那个灭尽一切烦恼乃至于把善根也灭尽的无余涅槃，我们不速入这个涅槃，所以以大乘不共的净土本愿来取代速证涅槃的本愿，对不对？但是呢这个国土的安乐啊，净妙啊，国如泥环，还是跟涅槃界一样，在那里没有烦恼，唯有诸乐，这是叫做极乐净土的理由。如果那边还有逼恼啊，还有逼恼，修行是不清净的啊，是没有佛的本愿力。所以我们今天是依着他力教果地觉，是把阿弥陀佛已经成佛的功德借来做加持力，随其本愿，而在这个本愿加持力底下呢，我们在那里一生成就不处佛，这是非常殊胜的。其实这个就是密乘的修行根本啊，修行的根本。好，这一段呢就是叫设净土愿，把我们从因地愿成啊，愿往生净土开始的这第一念心，一直到佛道的完成，一直到成佛以后的普贤行，全部都在这个本愿加持底下，都不离净土。这一念心呢都不离这个净土的本愿啊，从你愿成就这样国如泥环的净土以后，你的心呢都一定不能够离开这个本愿，这是本修因，这是净土中人非常重要的本修因。如果你心离开净土呢，其实就不是我们本宗的传承的行止哦。这是设净土愿。那我们这个净土不是只一个人住而已，而是愿意分享的，这样子才能够把你的个人的我执跟法执怎么样，依般若空观能够观无所得，用这样子来调理你的心，对不对？从你今天的这个本愿一直到就近成佛普贤行为止，都能够与一切众生同成佛道做资粮做医护，这是很重要的关键。所以从底下，我当悯哀度脱一切十方来生心悦清净，以到我国快乐安稳。到这个位置呢是略说啊，法藏比丘因地的这个摄众生愿。当然因为这个时候呢他还没有请这个四自在王如来为他讲说佛土功德的典范，所以他就先提了这三个纲领，然后底下的文呢信佛信名。从这以后呢是对佛的对四自在王如来的祈请。这个提醒文一直到哪里为止呢？到下面一段长文的第四行，第四行， 唯愿世尊广为敷衍诸佛如来净土之行，我闻此已，当如说修行成满所愿。到这边为止啊。所以你当你发了立定誓愿，我要成佛，那么用我们的摄法身愿、摄净土愿跟摄众生愿向佛禀明你的心意以后，就请佛呢为我宣说经法，然后你也向佛保证啊，你跟我所说的一切呢，我一定照你所说的做啊，如所修行成满所愿，于中不退，对不对？发起这个不退转的菩提心。到这边为止呢，算是法上比丘在因地的时候呢立定誓愿这一颗当中的本文啊。到这边为止，从尔时世自在王佛以后，就是净戒法师在科表第三页的第四大科请佛证明。所以呢就从这一段文啊，第三行第四行尔时那边画个下夸弧哈，从尔时世自在王如来那个地方呢，你自己再另外下个科叫做什么请佛证明啊，为佛为你证明这念心。然后呢他如果佛如果慈悲摄受，愿意为法上比丘证明，也就等于愿意如他所劝请的，为他广说啊诸佛刹土的净妙境界，让他来做学习的典范。好，同样道理，我们今天学习也是一样啊，请佛证明。那其实呢，这个立定誓愿跟请佛证明其实是同样一回事啊，只是一个要说出自己的本愿，一个要请佛加持，只是一个一来一往的过程而已哈。好，我们这段文不长，只有三行啊，念到下面一段第一行应其心愿悉现与之，到这边为止。好，大众合掌。尔时世自在王佛知其高明，志愿深广，即曰法藏比丘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抵得其妙宝。人有自心精进求道，不止会当克果，何愿不得？于是世自在王佛即为广说210亿诸佛刹土天人之善恶国土之出妙，应其心愿悉现与之。好，到这边画个下夸弧。这段文就是请佛证明，当然呢一方面是证明他刚才前面所提的三个本愿，二方面当然是回应啊，回应法藏比丘要为他广说210亿诸佛刹土。在他没有说之前，法藏比丘当然不知道有多少的啊法术，那么世自在王佛呢就为他说，我要为你显现210亿诸佛刹土的一切的净妙境界啊，应你的心愿呢悉现与之，你就好好的去里面来参访观察，作意思维，然后呢取舍你今天本愿需要希望学习的对象。所以今天呢我们不怕去模仿，不怕去学习，因为一切的学习从模仿开始，是吧？你找到一个很好的典范，所以很多大德就劝我们刚刚学佛为了要发起菩提心做一个学习的典范，很多人茫茫不晓得学佛应该怎么学。像我一开始我找高僧传，一翻开来就是临风中润，然后呢第二本呢我依的对象呢就是一个在家的典范。我就到现在为止我一直学佛都是两个典范，一个出家的典范，一个在家的典范。出家典范我学习偶义祖师，对不对？他那一生做过什么我就跟着他做什么，他有编年史嘛，几岁的时候学什么，几岁学什么。那如果他有后来有一些建议心得，对不对？他说啊当初不应该那样子，我就避过了那个错误，是不是？你就好好的跟着一个高僧大德，他的这一生怎么走过他的学佛一生。你说当时我也不懂什么叫道次第，我就拿高僧传，他的一生就是我的道次第。你说有没有很窍，很聪明嘛，对不对？完全没有冤枉路。好，这是一个典范。那么后来又有同样一年呢、啊，就年初跟年尾，我老师又叫我去读这个欧阳大师全集，他就发觉这个人了不起啊！一个在家人那个著述那么多，然后为每一部藏经呢做了抉择，做了导读。哦，他那个四本 志本那个全集对我这一生学佛影响很大，他为我简直浩浩三藏不可穷，那个三藏是指那么多境界，但是我们只要经历了55册大藏经当中要卷择什么，他把55册的大藏经简约成20册的藏要，而每一本藏要都经过了校勘啊、标斗，然后呢其中主要的几本经论都还有导读，都还有导读跟各种他心得的报告，然后随后他的弟子吕澄还为他略说了白话的讲记，说我在这么多浩浩的这个经藏当中，我不晓得怎么样依止，就出现了这么样几个善知识，为我排好了这一生读经的根本。那随后我就工作开始忙了，我就把这部经一步一步就跟着学啊，跟着学。我那个时候也还是不知道什么叫道次第，我有没有很跳啊？不是我聪明啊，这是不晓得亲近多少人留下来的因缘，懂吗？就是这一段到这个位置，你每天的功课就要真的从亲近诸佛闻法修学立定誓愿请佛证明，跟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大德能够结好缘，能够结好缘就有这些不思议的。就我回顾这些过程都会觉得，哎呀，这些东西都不是起来没有因缘的啊，都是感恩这个因缘啊，感恩过去生啊，过去生的栽培到这么为止。可是如果你在这边毫无减责，你虽然好说你的心量很大，这个211亿佛国土的一切的功德我都要，可不可以啊？不行啊，他还是有所减责啊，懂吗？所以今天呢，不是人家做过的你就照做了，你今天做过之后呢，你会有觉受，你今天的本愿会有减责，这个减责对不对？不要问对不对的问题，是你今天此时此刻你做得来的。而后我的愿只有随着我的能力能够增上，而愿就会怎么样？广大。所以等你智慧增上一分，深入一分，你的心量就可以广大一分，愿就可以一直不断的加添，对不对？所以不怕我们立定誓愿，很多人很怕设定目标，你修学不设定目标，连世间法都过不去了，何况出世间法？你没有一个学习的典范，请问你怎么用功呢？啊，每天悠悠乎乎的，有一搭没一搭的，这个不像是学佛人，不像是个道人，不像是个行者。所以既然已经上路了，这个功课就要像法藏比丘因地一样，我们放眼望去，高僧传里面这么多大德，每个人都为我们做典范，那哪个人不能学呢？啊，请各位真的要找到一个典范，好好的去学。所以在他在看到了摄自在王佛为他解说了210亿诸佛刹土的出妙境界以后呢，他就有所减责，就有所减责。所以从最后一段文啊，第二页最后一段文第一行，十比比丘闻佛那边，请各位标第五。就是我们讲表第四页，思维摄取，啊，思维摄取，请各位标在那个科那个地方。好，我们也念一下这段文，大众合掌。十比比丘，闻佛所说严禁国土，皆悉睹见，超发无上殊胜之愿，其心极静，智无所着，一切世间无能及者，具足五劫。思维摄取庄严佛国清净之行，阿难薄佛，彼佛国土寿量几何？佛言：其佛寿命42劫。十法藏比丘，摄取211亿诸佛妙土清净之行，如是修以意彼佛所，稽首礼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佛言：世尊，我以摄取庄严佛土清净之行，佛告比丘：如今可说一至40，发起悦可一切大众。菩萨闻已，修行此法，原自满足无量大愿。比丘薄佛为才禅听察，如我所愿，当具说之。好，经过他参访观察，作意思维审慎抉择以后呢，他要报告他的减责的结果，以下就要发大誓愿了。而他减责的呢， 你看哈，前后两段文，在这段文的第一行，释迦王佛为他所显示的是211亿诸佛刹土的什么东西呢？善恶国土之初妙。可是他唯拣择什么呢？请看倒数第三行，我以摄取庄严佛土什么清净之行。庄严佛土那个庄严是指动词，就是我打算去成就我从这里面拣择下来，如我表列底下所叙述的48个誓愿里面呢，通通是从这211诸佛刹土当中所抉择出来的什么东西？清净之行。那么为什么？当然是跟他个人的本愿有关系嘛，是不是？好，这个就是他要抉择。所以当你从老师那边听法，听了几年以后呢，你决定开始要找一个这个闭关加行，或者是要开始去广积极资粮行的过程当中呢，你就要跟师父禀报我今天整个的那个生涯计划是什么啊，希望呢佛能够再一次为我证明，我就开始以这个蓝图呢开始起行。你不要小看这段文，这段文等于他完成见道的手续，他已经完成了我入地以后要怎么样修我的普贤行，然后呢向四大王佛禀报请佛应可以后呢，他往后就报告完底下的48愿，底下就开始起无量劫的，总共有5劫的修行时间。这就是我们跟着老师学习的一个必要的程序啊。所以从这以下啊，你们把这个放在一边啊，看到第三页有没有？第一行开始啊，这边呢我就把它断开了，其实不是我断开了，是那个经文本身就把它断开来哈，从摄我得佛开始，这位你们自己回家去从标啊，1234，每一段摄我得佛就是标一，一直到第四页也是，一直到第五页，好，到第五页中段文佛告阿难前面，摄我得佛他方国土诸佛菩萨诸菩萨众闻佛名字，到那边为止，标48，总共有48个。啊，这48个呢，你们回来在第三页的经首，摄我得佛，国有地狱恶鬼畜生者不许正觉，在这个天的部位写上第5颗，啊，不对，第6颗，发大誓愿，请把这4个字补进去。这是要衔接哈，净土法师的前面五大颗，那么从48愿开始列名开始哈，你们就下第6大颗叫做发大誓愿。我们不改经文哈，只是把经文按照它的文义分段，你们回家呢在本课期间你们就可以课诵啊，依这样子的几分来分段。好，这段文是我们学习的主体啊，我就不详细说哈。好，我们等一下会用得着这一段文啊，请各位继续看到第5页。第5页中间，摄我得佛，他方国土诸菩萨众闻我名字，不及得至第一、第二、第三法忍，于诸佛法不能及得，不退转者，不取正觉。到这边为止哈，到这边为止，画个下夸弧，发大誓愿结束。可是文还没有结束，于是呢，佛就为他应可，对不对？所以这段文还要包括这个在那啊，底下的偈颂在内。佛告阿难，而是法藏比丘说子愿已而说颂曰，就开始用重颂，把刚才的48愿再重新用偈颂的文体重说一遍啊，重说一遍。所以呢，你们呢，给你们这个过年的功课，请你们把这一段偈颂跟48愿对读一下。如果你有办法用这个偈颂摄持前面的48愿，以后你们不要去念48愿的内容，念这段偈颂也可以。如果你们对读得出来的话啊，给你们一点功课哈。那么这个文到哪里呢？到下面偈颂文的下一行，佛欲阿难，法藏比丘说持颂已，应时普地6种震动，天宇妙花已散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必成无上正觉，有没有？好，所以呢，请在这里，请在佛欲阿难这段文写下第7颗、 必成正觉，这是依着慧基本，慧基本也有这一颗啊。当法藏比丘重诵了他48愿以后呢，佛为他应可了，那么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啊，就十方三世诸佛一切为他来应可啊，啊，都说你这个愿呢，一定成就的啊，决定必成无上正觉，这几个字呢，用荧光笔把它画下来，得到这种肯定。所以你每天呢，像净宗的功课呢，净空法师就规定我们净宗学人早课是48愿，对不对？啊，你看你哪一天诵完48愿之后，天上会不会飞来这个声音？决定必成无上正觉，啊，这是诸佛来为我们受记了。好，到这边为止呢，是第七颗必成正觉，是应可前面的48愿，啊，算是一个一来一往的回应。好，底下是第八颗，于是法藏比丘那里，啊，请各位写个第八，第八干什么呢？你不能发空愿呢，啊，所以我有别于这个净念法师的讲表，我特别要引用这段文，帮各位补充，啊，因为你发了愿以后呢，你这个愿不能虚发，所以你一定要以行来满愿，对不对？当你付诸于众多劫量的那个修诸功德、忏悔业障，把这些善根集资进账的功德呢，都回向成就这个净土，这个净土才能够圆满嘛。如果没有这样子的一个行，光只有前面的愿够不够啊？不够的。所以我们要特别学习啊，这个法藏比丘他的前善、中善、后善，他的心呢，从出发心以来，不能够到波罗蜜的彼岸呢，他是不罢休的、不退转的。我们做什么事儿也一样。都在这一生练习以及建立这种性格，那种性格就是我只要在三宝面前发什么愿，我这个愿就做到底，没有春秋，没有昼夜，没有哪一天不完成这个借口，除非我这口气不来了，对不对？那用这样子的这个因地波罗蜜的法行呢，建立起这个善根的力量。所以底下这段文就是我给他设一个标题，叫做庄严妙土。为什么不是净土而是妙土？因为这个净土真的是非常的殊妙哈。好，那妙土也是本文里面的内容，在第三行中间有没有看到一向专制庄严妙土？有没有看到？好，那我们一起也共念最后这一段，一直到最后啊，第五页最后我截取的文，一直到成佛以来梵历时节，表示说这个法藏比丘现在已经叫做阿弥陀佛，表示他48愿已然成就。这段文就是他因地法行到果地成就他的法身功德，于是他的三大愿已经算是48愿已经成就了哈。好，大众合掌。于是法藏比丘具足修满如是大愿，成地不虚，超出世间生乐极灭。阿难，法藏比丘于彼佛所诸田摩梵龙神八部大众之中，发思弘誓，见此愿已，一向专制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建立常然无衰无变，于不可思议照在永劫，积植菩萨无量德恨，不生欲觉嗔觉害觉，不起欲想嗔想害想，不着色身香味触之法，忍力成就，不计众苦，少欲知足，无染慧痴，三昧常寂，智慧无碍，无有虚伪惭屈之心，和言软语，先意成问，勇猛精进，自愿无倦，专求清白之法，以慧力群身，恭敬三宝，奉事师长，以大庄严具足众行，令诸众生功德成就，住空无相无愿之法，无作无起观法如画，远离出言自害害彼，彼此俱害，修习善语，自利利人，彼我兼利，弃国捐王，绝去财色，自行六波罗蜜，令人令行，无央数劫积功累德，随其生处在意所欲， 无量宝藏自然发应，教化安利无数众生，助于无上正真之道，或有长者居士豪姓尊贵，或为刹利国君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主乃至梵王，常以世世供养恭敬一切诸佛，如是功德不可称说，口气香洁如优婆罗花，身诸毛孔出旃檀香，其香普熏无量世界，容色端正相好殊妙，其手常出无尽之宝，衣服饮食珍妙花香，诸盖床幡庄严之具，如是等事超诸人天，于一切法而得自在。阿难薄佛，法藏菩萨唯以成佛而取灭度，唯未成佛唯今现在。佛告阿难，法藏菩萨欲即成佛，现在西方去此十万亿刹其佛世界，名曰安乐。阿难又问，其佛成道以来为今几何？佛言，成佛以来凡历十劫。好，到这边墨学呢就借这个净念法师讲表科分的方便哦，那么多把48愿之后再加了这个必成正觉跟庄严妙土这两科，总共成就八大科，把这段文呢就供养给各位学长当作日课或者是你今天批读的素材啊。他的文其实是从第二页开始，那前面呢就叫做经首啊，前面就是我们本经的经首，经首也算是个总词啊，经首也算是总词。那么内容呢就从我们的第二页清净诸佛总有八科，总有八科这样安例开始。好，这是我们今天进行的第一段文啊，用来补充上个礼拜我们没有内文的这个缺憾。好，第二段文就请各位用到我们这一个一样这个哈，这个康生凯版本的第三页，设我得佛，然后呢再把上个礼拜的笔记翻开来啊，上礼拜我在白板上所写的呢就是三要七科啊，三要七科这个文的科判，这个科判呢是慧远大师的科判啊，慧远大师的科判，我们看完之后呢再来看净界法师的这个分类啊。好，各位有没有看到你们上个礼拜的笔记啊？啊，我第一行我就写阿弥陀佛48大愿啊，那这是康泰改版本里面的。那底下呢，总共有七支啊，七支，请各位往下数，是不是七个？第一个是不是为色众生呢？为色众生底下呢，再分作愿生无苦跟愿生得乐，愿生得乐底下再分成愿生就是众生哈，生乐，愿生心乐，是不是到这里为止？好，这里是第一支。那么第一支呢是属于摄众生愿啊，第二支是不是叫做为摄法身呢？啊，这是我们的第二类叫做摄法身愿，然后再来是从摄众生是第三支，从摄法身是第四支啊，然后呢为摄众生是第五支，这第五支底下是不是有四个小科啊？摄他国众生，治国众生，还摄他国，还摄治国。然后底下呢是第六支叫做为摄净土，是我们本愿当中的第三要啊，摄净土愿是不是啊？摄净土愿也是我们的第六支。然后第七重啊，就是第七支呢叫做从摄众生，从摄众生底下是不是分着五个小科？好，那我们就不细念，这就是我上个礼拜呢讲的支支吾吾的哈，三要七科。好，在48愿啊，这个慧远大师的科判就把48愿哈，依着这个次第完全没有改动次序的。啊，为什么没有改动次第？我觉得我们第一个还是尊重本文，第二个释迦牟尼佛说法安立这样子的一个本愿次第一定有他的善巧。啊，为什么要这样子重重摄众生，摄法身，摄法身，摄众生，这样子一直不断，然后到了重摄众生之前又要未摄净土才重摄众生，这其实就是释迦牟尼佛已经为他的次第安立了整个摄受的顺当的次第。那我们当然详细去解释才可以知道他的奥妙， 不过这边就是慧远大师依照他的次第所安排下来的。
嗯，